够有一个新的一个早上，那我们有生命气息啊，我们来敬拜你啊，特别赐给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安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方面思想你创造的伟大，但同时我们也想到我们人对你的一个忘恩，我们的堕落，我们就在主日里头，我们首先向你承认我们的过犯，但同时我们也带着信心来支取你对我们的恩惠，以致我们可以在敬拜的当中能够享受与你一个团契和好的一种喜乐，也求主你赐下平安给我们当中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头，我们更加的向往我们的主你回来的日子也让我们晓得怎么样把各样的重担都卸在你的面前，因为这些的孤立跟担忧在主你的一个美意之下的确并不应该是我们所要去惧怕的事，而是我们只需要淡淡的来仰望你，因为你过去是怎么样的待我们你将来也必定还是一样的来恩待我们恩待那些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你保守他们有一个顺利的途径可以加入也保守我们以下一切所要分享的内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就开始啊，把这个关好。这个是上个星期啊，上期时间不多，所以我是讲了一部分啊，不过今天可以再稍微的复习一下。我们那时是在教会的时候哈，只有半个小时，所以我们只讲了第五、第六节的一些部分的哈。我们先读一下这个两节的经文，说这你这祭司，蔽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样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这是上次前文哈，是提到说百姓啊，很傲慢，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啊，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就夸耀自己的知识但这知识不是说物理化学数学这种知识这知识就是对上帝的一个知识，对上帝的认识，连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够懂了，所以他们就不听劝了比谁都优越，他们的这种骄傲就让他们陷入各样的迷信所以他们就靠自己的方法建造了圣殿也自己去设立各样的敬拜的仪式，连里头就很多是违背了圣经的这个要求了当时上帝透过律法的要求，所以上帝就追讨这个罪他就说我要在白天刑罚百姓，黄昏的时候他就要刑罚这些的先知跟其实也包括了祭司了因为先知本来也应该是祭司祭司本来应该是先知的所以他们都是属于一类上帝设立来教导百姓认识律法的人什么叫白天呢要跌倒呢这个是一个比喻不是说他们白天看不见东西而是在说他们很轻松很愉快的相对于黑夜就是人的这种痛苦跟惧怕了所以上帝让这些 百姓啊，在他们啊以为自己最安全的时候啊，他们觉得自己最有能力的时候，上帝要刑罚他们啊，使到毁灭啊临到他们的身上。连百姓被刑罚之后呢，上帝也没有忘记啊追讨那些本来应该让百姓就是不走啊这个犯罪道路的人啊，那这些人就是祭司跟先知了。所以上帝说，我也要追讨啊这个不尽责的啊祭司跟先知，因为上帝呼召他们呢，本来应该是要他们啊教导啊百姓认识上帝的律法心意啊，也要警戒啊责备他们，当他们啊就是违背犯错的时候了啊。但是北国却那么的严重就是触犯了上帝的律法所以就表示这些人违背了神的呼召他们没有尽他们的责任，所以他们没有尽责任，他们的后果也就是跟他们这些百姓要承受同样的一个毁灭所以意思说，上帝设立这些就是看管上帝子民灵魂救恩的人呢，如果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照顾教会特别是不是说教会的什么建筑物之类的东西了这主要是要去照顾弟兄姐妹灵魂的需要如果他们在这方面失职的话，其实他们就是违背了他们作为牧者的一个职分了就好像一个父亲他说我只是管生啊不管养其实这个就不是父亲了因为父亲的这个字就是源头源头呢不单管开始源头也是一直是家里不单是经济能力也是上帝恩典的一个源头所以很多的现代的父母就是只管生他们呢就是也是国内的一个风气了就是孩子出生啊就送给老人家去顾孩子就去工作赚钱这样这个觉得好像是一种很好的帮忙跟配合，但基督徒看圣经就明白，这是违背神心意的事。你不想教，你就不要生不要说啊，生一个嘛垫底以后有什么事最少还有孩子我可以告诉你，你倒不生更好因为如果这个儿女没有被好好教养，走偏差，我可以告诉你那个。责任不是他的老师，是你，是父母就好像这里说的如果我们的儿女有一天离开神，走犯罪的道路甚至大大的你说有的还好有的只是可能还在福音的门外之类但是有的真的是叛逆到自戒就是顶撞上帝的你也不能够说这个是社会的错这社会真败坏这上帝会审判这些叛逆的儿女但是他审判完之后他会转过来说这是谁的孩子连这些父母都要站出来因为上帝也要说你是者因为儿女本来交给父母是让父母可以从小就是引导他们认识真道认识上帝也要就是违背的时候也要受刑罚连这是 父母的职责嘛。但如果忽略的话呢，这个责任也会到父母的身上了。当然这情况通常已经就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啊，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叛逆都在心里的，他不敢做出来嘛，因为他小，他也没有能力对抗啊，所以你逼他他就做了啊，你跟他说不读圣经没饭吃啊，他就读了啊，你说礼拜天不跟爸爸妈妈去教堂啊，就怎么样怎么样，他也就跟你去了。所以小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忽略了哈，我们就觉得说哎很听话啊，其实你已经知道他不是从心底里面啊顺服上帝顺服父母了啊，你忽略他就长大了啊，等到他开始有能力开始会说话开始会辩驳的时候呢，你发现太迟了啊，因为那时你想管他也不用你管他了，他也不听了。你那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哎呀没办法啊，是谁把我孩子弄得这样不听话的啊，小小的时候很乖的啊，怎么会这样啊，其实没有了啊，圣经早就跟我们说了，小小的时候不会乖的啊，只是他没有能力而已啊，他的那个罪性一直都在人的内心啊，所以我们就只能够求神啦 啊就是这个时候你在骂在什么已经没什么太大意义了啊，所以更多就是要谦卑跟上帝求恩典，你在生活当中也要有好的榜样啊，就是让你的儿女啊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啊看见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是一致的，因为这个他在外面看不到外面的朋友都很虚假的老师也是就在课堂上是正人君子下课了可能就是生活很糜烂的有抽烟喝酒可能乱搞关系看得到这个社会就台上台下差距太大但如果父母能够把信仰活在生活当中不是在口中的时候，这个其实还是一道最后的一道防线你能够让你孩子可能以后成家了他看见许多事情很失望他还能够想起有一个真实的地方就是我父母的信仰因为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认识嘛我知道我爸妈是怎么样的我看他们也是这样的，所以最少那一边还有希望或许可能四五十岁的时候他会回转他有机会被上帝就是带到他的家中但如果这时候你还是忽略啦或是觉得说没有注意这些生活的见证就是很多要求责备其实这把最后一道线也拆掉了意思说他如果留下一个印象就是呢信仰是口头的因为爸妈会说不会做其实就完了，因为他以后再怎么样失望呢他都不会想到家里这个信耶稣的人呢有不同他就不会考虑这个了他就会说其他地方他可能一直不断的往这些世界的这种我们说现代的这种潮流去寻找答案寻找他的快乐跟幸福之类的不过说回来了我想没有人是在一开头就清清楚楚的我想这个是普遍现象如果能够那么明白怎么样做父母通常都已经不能再做父母了已经过了年纪了所以一般呢很多人做父母的时候都没有太预备好自己了就是很多人结婚的时候也是糊里糊涂的也就喜欢就在一起也不懂发生什么事所以很多的这种起头呢都不是太理想因为从小的时候没有太过被注重 啊，教会也很少讲这些事情啊，很少注重啊，只是顶多我看一个要求就是啊，不要跟不信的人结婚啊，这可能是最多人会讲到，可能也不讲了哈。后来啊，说啊没关系了，就娶吧，结婚吧，啊，以后再带他来就好了哈。当然，这可能是一般人说，但顶多就到这个了。但也没有人好好，就是在你小的时候啊，就预备你做一个妻子，预备你做一个丈夫，是吧？所以这就是注定的一个破口来的哈，就是我们这样一代一代下去的。明白过来的父母呢，你说后来知道了啊，连你也不会去再教你的孩子了。你好像觉得说啊，反正我后来明白，他以后也会明白，是，但是他又太迟了啊，就一直都是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教会的一个严重的破口，就是家庭啊，就是找对象啊，追求人生。追求事业啊，各样的事情呢，很多是上帝怜悯的，就扣上了。但其实几乎都找不到一对是从开始就是对的。OK， 都是跌跌爬爬，上帝保守哈，就走到后面。但是你回头看，你说谁在一开始就是对的，几乎是找不到。但是你看以色列，上帝当时怎么吩咐以色列，是从小。就要教训他们认识上帝的律法，要背，要做出来，要写在门框上，要挂在，就是系在这个额头上，要写在这个手，就是系在这个手掌上啊。就是你想的事，你手所做的事，都要合乎耶和华的律法。连这些以色列人还会败坏啊。还会拜偶像，还会娶外邦人啊？你说我们那么放心啊？就是放羊这样子养孩子，肯定啊，真的是还能够傍晚能够回来的羊，是上帝保守了啊。所以不会在这一代啊，就是我们如果今天明白过来啊，也没办法了哈，已经发生了，但最少我们要。有一个使命啊，就是让我们后面的或是孩子或是孙子了啊，就是开始一个敬虔的生活，真的是要从小的啊，从小都不一定担保他可以敬虔，但忽略的话呢，这个不敬虔的可能性就很高了。然后面我们就其实只能够天天补洞啊，这个家我们就去补那里啊，那个家我们就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根基是坏的嘛，这房子就是一直往下沉啊，你就天天忙这些事情，你就希望说它可以维持啊，但就很难了啊。好了，说回来了，这只是一个感触了啊，就是说很普遍的现象，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啊。好像没有一代人是学明白的啊，就明白过后呢，他也不会去，就是去做下一代的 ，OK， 他也就是在很多的形式上面呢，也没有办法再改变他自己啊，或是也不愿意再去改变他自己，所以后面的人也会走同样的道路了，这是可悲的事，啊。好了，盼望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重要性了啊！有主的恩典，欠缺我们的后代能够在上帝的道当中啊，就是站立得稳。OK， 好啊，我们就继续了啊。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是第七节啊，我们一起念第七节。他说：“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啊！但他前面是说，百姓啊，上帝让他们跌倒，人也要审判这个先知跟祭司。OK， 这里他说祭司越发增，其实这个祭司不是很清楚，这个字是不是祭司啊？ 因为原文呢他是说他们啊，哎，他们也可能是祭司了啊，也可能是先知，也可能是百姓啊。OK， 不过按上下文来看呢，可能性比较高是讲祭司了啊，因为他后面有说他们啊喜欢献祭啊之类的事啊。好，所以和合本的翻译者呢就放了这个字啊，他把它翻成是祭司，不过也没问题了，我觉得这还是能够理解啊。啊，你说先知在这里什么意思呢？他说祭司如果越发挣脱，就越发得罪我。啊，你说以色列人，在北国的以色列人啊，他们为什么会有祭司越来越多呢？到底这个祭司多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这个按这个摩西的律法，祭司只能够从利未人那里出来，是吧？就是这些指定侍奉的人啊，这个何西亚书已经是在大卫以后了，所以大卫给利未人亚伦的家啊设了很多的规则，就让他们整个家族啊都可以有持续的来侍奉耶和华啊，所以大卫把他们分成12个，我们说不同的班次啊。所以你们有时看圣经，记得吗？那个施洗约翰的爸爸啊，就是撒加利亚，他轮到他做祭司啊，你可能觉得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呢？因为很多人都可以做祭司嘛，你不是你一个人做，所以他就有一个好像时间表这样啊，你就做满那一期之后呢，你就退下来了，你就回到你家乡。所以施洗约翰的爸爸呢，那一次应该是最后一次他在圣殿里面祷告，上帝就跟他说话了，你后来他就退下来了，他就回到自己家乡。连他的妻子，他们两人都老了，退休了，连他妻子就怀孕了，就生了施洗约翰。OK， 因为如果他在当值的时候，他也没办法回家，啊，他也不，所以你看到，哎，这种现象好像，在前面呢，啊，就是大卫之前是没有的，你说什么这个，以利啊这些，撒母啊这些，好像他们都没有说换人啊，一直在做啊。对，但后来大卫就设这个规则了。那意思说，如果祭司增多的意思，就是说利未人好多啊，就是所谓他的家族啊，就是庞大了啊，人数加增了，所以就变成了每个班次里头有很多的祭司。OK， 那你可以用这个来理解，就是上帝祝福他们呐，啊，给他们吃用啊，也给他们安全，给他们健康，所以人会多嘛，不然都死去了啊，饿死的、病死的啊、打仗死的，那没人了。但是上帝让利未一个家族啊，特别分散在整个南北国都有利未人啊，每个支派都有，但是这个很少的啊，这个家族，因为它被分散了，所以每个支派都有一点点的利未人，他们都增加了，就表示上帝很慷慨的，就是祝福这些北国的百姓，给他们吃用一切都有。但是呢，上帝说结果是什么？他们感恩赞美我们没有啊，从上到下啊，最高的这个君王一直到一般的百姓，都行不敬虔的事。上帝说得罪我，得罪就是违背律法，行神不喜悦的事情啊。所以祝福不一定是会让人就是敬虔的啊，这只是可能一种的假设而已啊。也就是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我们都跟上帝求祝福啊，我们要越多越好啊，那每年都有进步啊，这个财富每年都要增多啊，这就是神的祝福。那我们会这样想，但是你要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通常 这些所谓的物质的丰富呢，不会对普遍的人产生正面的影响，可能对少数的人有啊，一些神特别预备的人啊，但一般不会的，因为人在富裕的时候就会骄傲，会靠自己，就会抵挡上帝，所以是很难得看见呢，又富足又敬虔的人。一般我们都是看见就是富足的人呢，可能1%少过，我看0.01不知道，都不知道有没有啊，还能够敬虔。OK， 能绝大多数呢，是我们说不冷不热的啊，就是教会也去啊，但是玩也玩啊，用也用啊，工作也忙啊，总之。一般这种富足的人呢，都是样样都做一点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富足的人就傲慢抵挡神啊，自以为是啊，这样。只有很少很少是敬虔的。所以我们真的不要随便的就是羡慕啊，那些富有的人呢、啊。是因为一般的情况来说，财富对亚当的后代呢一般是咒诅来的，就是财富是上帝要审判一个人，会让一个人走向灭亡的啊。我们应该求的是上帝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就是上帝每一天不让我们缺乏，这就是我们的祷告。但是求上帝不要让我们有过多就是剩余的多余的财富跟钱财以致我们就是妄想去做一些得罪上帝的事情。 OK， 所以这个连以色列人也没有，也不例外他们财富多却不会使到他们更加爱神，更加敬虔但反而是他们更加的滥用上帝的恩惠也使到他们可以骄傲了就是你看我比谁都有钱了以前我穷我一年去圣殿2-3次我只能带一只鸽子只能带一只小羊，是吧？现在我有钱啊，犯罪不是问题啊，我可以每一个礼拜都去每个礼拜都带一只大肥牛去就是流很多的血，可以洗净我的一切的罪，头顶到脚底不怕而且呢把肉都分给了祭司，总之我有钱啊，所以不怕犯罪嘛，因为我可以献很多的这个祭赎罪祭，所以好像他们就有更大的自由去做他们喜欢做的事了，或是说去犯罪了。OK， 所以你这样子看，你就会明白说，哦，原来上帝对这样的人宽容呢，其实是让他们显出了他们内心各样的邪恶就是好像。打开了他们一道的门，让他们里头隐藏的罪全部出来有蝎子有蛇有什么全部爬出来了，以前都关得紧紧的看不出来的，因为那是贫穷嘛贫穷不敢骄傲，但只要富裕的时候人就不介意了不害怕，所以这个上帝就说，我就这个事情我就来追讨你们就不讲别的，就说以前怎么样还不算了，就算现在我怎么对待你们，我让你们财富人数增加之后，你们为我做什么他们其实利用了这些神所赐给他们的财富，他们离上帝就更加远做更多违背上帝的事情。 OK 所以这个是可悲的事就是你说 我们看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子啊。你说你说非洲啊，当然我们老说非洲啊，那非洲也不一定很惨的、啊。不过有些国家还是很穷啊，很痛苦啊，生活还是很简单。但你说非洲人啊的一些贫穷的地方啊，或是说印度一些很贫穷的地方，跟瑞士啊、意大利、法国这些地方 ，OK， 你说比起来，我们当然说哦，这些瑞士、法国、意大利是舒适的地方啦、啊，富裕的地方啦、啊，对吗？啊，好了，那我再比一下。瑞士的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你们礼拜天的时候在哪里啊？你们在哪里？你们在海边，你们在沙滩啊，你们在山上。你那些穷人啊，他们礼拜天的时候，他们到教会去。当然不是每个了啊，我意思说，如果他们贫穷啊，他们不是贫穷，就是他们生活比较一般呐、啊，没有太多闲钱什么，连他们。在主日的时候，他们懂得为着他们一个礼拜上帝每天给他们的喂养，他们到教会去侍奉神，去感谢神，去敬拜神。连你说那些很所谓自己很富裕啊，就是很蒙神祝福的人啊，他们的礼拜天是善用了他们的自由去享受世界。你两者一比起来呢，你说哎，反而好像是这些人家看为贫穷的人是有福气的，因为他们懂得爱上帝，他们懂得向神感恩。反而富裕的人就为自己就是累积了许多忘恩的罪，西方教会的没落其实已经就说出了啊，这个是啊，他们就是我说不能够把他们的成就啊，就是啊归咎于他们的信仰啊。就是如果他们真的是因为信上帝而成为那么先进的国家的话呢，那为什么他们不感谢神呢？好像瑞士人老是夸自己是基督教国家啊，我已经听到耳朵都在掉下来了啊。不过你们还是要这样讲啊，没办法。OK， 是啊，其实。瑞士从以前就不是了，它就是一个雇佣兵的国家，它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能够在众帮派里头求生存的国家。OK， 那它之所以成为基督教国家，这也是因为它有这种中立的地步啊，就是加文跑到那里是因为法国不能追杀他嘛，肯定不是瑞士人欢迎加文去的，看上了他有什么了不起？说啊，加文，你是改教家，神的仆人啊！哎，我请你过来，肯定不是，对吧？慈云你也不是啊，他是一个军人，他还没有改教的时候，他是在军里面做牧师的，哇，做神父的啊，还搞了一个就是不正当的婚姻啊，有就是你很难想象啊，慈云你的就是在他。就是信耶稣之前啊，他生活的确是没什么人讲啊，因为苏黎世是大城市啊。OK， 不是太干净的人啊。OK， 但后来他去了苏黎世，他做了那里的牧师啊，也发动改教什么的。但其实呢，这根本不是因为瑞士人爱上帝就爱神的仆人，根本没有这件事啊。这是因为他们是可以。保护一些逃难的人啊，因为他们是中立的嘛，所以后来啊，这些思想当然啊，一些比较自由的思想就影响了这个国家 ，OK， 也带来了一些我们说后续的东西了。但是后续的这些很多的政策啊，你说啊，银行的自由啊这些存储金钱的这，其实这些都是违背圣经的。但是啊，你们今天。啊，那么好的火车啊，那么好的引以为荣的飞机啊，其实很多发展出来的资金，是很不干净的钱，对吧？可能是杀人、压迫穷人的那些我们说可能是独裁者的财富来的。当然，我不是在损你们啦，我只在说。要明白啊，这个不是祝福来的，就从 那些人怎么样回应上帝，你就说这是灾祸来的，因为他们到了这个地步，他们还是不会回转的，他们还会觉得我们可以，我们还可以继续这样子，我们还可以继续这样做，就是这样子过生活，继续这样的去走人类啊，就是人生的道路，这是悲惨的嘛，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做了这些事很久了，也终于到了那一天，上帝来给他们算了 ，OK， 他说好，从哪一年到哪一年，我给了多少东西你们，你们做了什么？你们只有一样多做的就是犯罪而已，你们只有更多的就是世俗化啊，你们只有更多发展啊，就是用公投啊，就是发展各种我们说自由的理念啊，什么同性恋啊，什么什么 ，OK， 啊，特别受包容的一个地方，这不是一个好事，这是一个罪名来的啊。所以如果你真的爱瑞士人，你要为他们的悔改祷告，停止在以他们为你的光荣，也不要因为你来了瑞士住，你就觉得这好像是你的成功，这顶多是上帝让你为这个国家祷告的一个目的，就是因为没有人会为他们祷告的，其他国家的人只会羡慕这里的人，但是你来这里你看得透彻彻，就是很透彻的，对吧？你意大利也是这样，其他人看啊，这个教宗住在你们那边一定很祝福的嘛，对不对？你问问申请，你问问汪弟兄啊，他们住在这个地方这么多年，他们会知道的啊。这个文化里头是腐败的啊，是人文的，是叛逆的，是对上帝是叛逆的啊，他们对神的家。对律法，就上帝的心意是漠不关心的，这是你住在这里的人知道的。人做什么你会来到这个国家？哦，神祝福你，不是，很抱歉啊，我也是出来的人啊，所以我可以跟你讲，完全不是，只是上帝让你在这个土地上面为这些人求，就像亚伯拉罕说，两个好吗？哦，没有这么少了，我想当时所多玛已经够烂了哈，亚伯拉罕开口还要50个啊，那后来上帝说跟他减，他讲了10个他都不说了 ，OK， 我说今天这种世俗国家，我求2个都了不得了啊，真的是少到不要少，但是的确还是有亚伯拉罕嘛，对吧？可能就是你跟我啊，我们是不拿索多玛王的一根鞋带的。有骨气一点啊！我们住在西方，我们不偷不抢。人家说你来占便宜，你说我是来交税的，我不占你们西方人的便宜，我没有来拿你的东西，我努力，我做工比你们还努力。我来这里是上帝差我来，为你们做光做盐，为你们祷告的。一根鞋带，亚伯拉罕说我不拿你的，你们记得这个事吗？打完仗的时候，索多玛说啊，你救我的人啊，那个王说全部给你，财富拿去啊。亚伯拉罕说，我不是这个目的，我不贪你的东西，我在城外为你祷告，免得这个火从天而降的时候没有人蒙恩啊。所以我为这法国祷告啊，因为我很知道这个国家不是世界的人认为罗曼蒂克啊，一点都不罗曼蒂克啊。我也不是为这个来了，我来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当然是工作派我们来，但是坦白说不觉得这里是我们要很就是很光荣的国家，或是一个很高尚的选择，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不是的，你信了耶稣之后，地球没有一个地方你会看得顺眼的，因为都是你必须要见证主，要为他们认罪祷告，要为他们悔改而祷告的地方来的。我们的家在天上，我们只有一个地方来 ，OK， 所以不以这个为我们的安慰啊，就觉得好像 你不在国内，或者你不在，好像我们不在马来西亚，就觉得啊、哦，我们好像逃过了哈、啊，各样的这种不自在的限制啊什么，没有，不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吗？在国内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不是问题来的。你不明白，没有人嘴会怎么样？不能呼吸吗？没有人就不是一个问题。啊，在马来西亚不能吃猪肉，是不是吃猪肉也不是，当然可以吃了啊，但是不是那么容易啊，因为有穆斯林，也不是问题来的。就算马来西亚变成回教国，也不是一个大问题来的。它根本不是我们基督徒选择逃离地方的一个原因来的，你知道吧？就很多人说的这些事情啊，都不应该是我们基督徒认为好像是人生一大选择啊，来西方有发展啊，我的这个聪明才智啊被重视了啊，在国内啊被那些没有用的上司打压没用啊，这边可以大展宏图，你还信这个吗？展什么展？你还不是永远在人就是这个管理之下嘛？不看这些事情啊，我是扯太远了。不过我是最近可能也受刺激，也不是我的刺激了，我是听一些分享啊，或是一些，哎，就是一些，特别是在北美啊，比较安逸的一些华人啊，他们呢从国内出来，就天天说啊，国内很惨啊。我说惨什么？我说很不自由啊，习近平打压教会啊，什么什么。我说我们弟兄姐妹也在国内啊，没有人讲啊，哎，奇怪啊，不被打压的人老在说打压，但好像疯疯啊，你们有人认识？每几个礼拜他会上来团契分享，我说他不是，他都说没有啊，他可以，当然规则是多了啊，比以前多的很多啊，开始会就是政府会说啊这样，他说这不影响信仰啊，是吧？啊，这要求也不单只是。对你教会也对每个社团他都是这样，啊，这不应该是我们的话题嘛？你留在那里，你就为那边的人祷告；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为这些白人祷告、西方人祷告。啊，上帝让我们住在他们当中，我们就做这边的亚伯拉罕。跟上帝说十个好吗？我为这个城，上帝你给我十个灵魂，我为他们付出。可能没有的，啊，如果有的话，也算是上帝把我们拆出来的一个目的了，啊，好了，不多说了啊。总之回来这里就是财富，这所谓的先进啊、进步啊这些东西啊，其实啊不是衡量祝福的东西，因为人是忘恩的啊，人常常是啊会利用神的恩典。来就是反叛啊上帝的 ，OK， 所以上帝说我要反过来对你们，就是把你们看为光荣的东西变成羞耻。我们其实慢慢也看到这些事情了，对吧？就是这个世界的人呢，也一直觉得啊，民主很好啊，啊，自由很重要啊，什么都可以不要，自由最重要。哎，看后来慢慢我看到，哇，自由其实蛮糟的啊，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是很可怕的嘛。普丁也有自由打人啊，哎，有个自由不打人啊，所以我蛮可怕的嘛，不是吗？哎，谁爱什么样就怎么样，航空母舰开到你门口，我自由啊，我前头大，哎，也好像不是太好。民族，哦，哎，每一个人喜欢的东西可能是很坏的。对不对？可能公投这样啊，大家都要的东西呢，是相当可怕的。哎，倒不如有一个有一点权柄的人哈，好像皇帝这样啊，这样，古代的皇帝这样，他说不可以就不可以，我管你多少人说要，他说不可以。那当然他不可以败坏了啊。但如果他正直一点，哎，可能还好啊，最少顶得住那么多声音嘛。那一开始就看到很多世界一直在就是吹捧的事情啊，知识啦啊，财富啦啊，脱贫啦这些， 你说啊，有时以前住在乡下，人都淳朴淳朴，大家都不需要啊锁门的啊过日子啊，啊就是家家都可以彼此照顾。我、啊、现在脱贫了啊啊，这个门呢一个锁再加上一个锁，真的是脱贫了啊，这边监牢了啊，因为有钱呢、啊，怕人家来抢了、啊，哇，这个房子，这个门栓啊，上面的锁可多了。又防盗啦，又铁窗啦，什么都来了。为什么？他说：“哇，脱贫的确是让人害怕了，是吧？因为很多我们以为啊，这是人类的天堂啊，这事情，慢慢我们就看见，其实好像是我们害怕的事情啊。人越聪明的时候，好像越多病菌会跑出来。”人越聪明的时候，好像越多不同的武器会出来，是吧？啊，说哇，现在我们可以啊，这个上到月亮去了，你现在上到火星去了啊，上到空中去了，太空站一个、两个、三个这样子跌上去，卫星到处在转啊，其实是可怕的多了啊。人类真伟大呢！一开始你说哇，以前在地上搞还不够，现在要到天空上去搞了。所以以后打仗啊，也不单是坦克了，是卫星跟卫星要打起来了，天空也要玩了，以后还要占星球啊，也要打了。哇，这个好像这个科学不是太好啊。虽然知识本身也没什么，它是中立的，但是一落在这个不感恩的人手上，一个忘恩人手上呢，会成为。啊，一个很大的一种惧怕，使人惧怕的东西。所以上帝说：“好吧，你们引以为荣的事啊，我把我恩典一抽走。”啊，这些骄傲的人的这种宣告啊，这自以为是的东西呢，啊，上帝就说：“我把它变成是你们的羞耻。”啊，因为你们很多的罪是躲在了这些所谓光鲜的外在的底下。OK， 就是我们并不是在成功的时候就变成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其实只是很多这种光鲜的外衣啊，把我们丑陋的自己藏起来而已，是吧？当上帝要审判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把你的内心显露出来嘛。所以先知这样子讲，其实是要，但是要打击了啊百姓的自信。啊，因为他们很习惯夸自己的财富嘛，啊，夸自己的马车，啊，就好像今天啊，夸自己的火箭，夸自己的飞机，夸自己的，总之汽车什么什么啊，我们国家的能源，我们什么什么，我们导弹和子弹什么，喂，这些你们都可以夸。嗯，上帝说，这是虚假的自信。对，这个核子弹可以在人家的地方炸，也可以在你自己的家炸的。你核子弹是不会听你的话的，它是物质来的，它是上帝在管理的。所以人类可能会有后来会很后悔，其实是我们给自己就是带来的消灭啊，但是上帝了啊，但是上帝就用人自己的所谓的聪明啊来毁灭了人自己了啊。OK， 所以上帝不可能啊会这样就是。长时间的啦，但短时是因为他给我们悔改嘛，啊，好像西方啊很多国家啊，其实我们如果看圣经的人，我们会知道这样的人类啊，这样不感恩的人类啊，啊一再的就是推崇啊废除圣经的权威啊，一再的推崇啊这些圣经里面不同意就是禁止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我只是举一个，就是我怎么讲，同性恋只是一个而已啦，但其实有很多很多了啊。那我们不可能相信说这个会持续到永远的嘛，对啊，这种我们说滥用神恩典的这种情况啊，除非上帝已经睡觉了，不然不可能持续到永远啊，一定是有一个期限，当上帝的这个人数。就是填满的时候，他就会 改变这个局势，啊，使到啊这个人的啊自以为荣耀的事情，就变成了啊人的羞耻。OK， 啊，所以这应该是我们要祷告的，因为我们被放在这个地方嘛。对，啊，我们老夸啊法国的啊风景好。意大利人不高兴啊，意大利人说我们的比你好 ，OK， 可以啊。我们老夸说法国的啊食物好吃啊，意大利人说我们更好吃，也可以啊。总之，法国意大利差不多了啊。啊，我们都说啊，我们这里怎么样？对，我是承认了啊，我住了20年，我也不能够说这里跟马来西亚没区别，我也不能够说这里跟加拿大没区别啊。的确是有区别啊，天气。啊，风景啊，这些自然环境呢，是有区别，啊，看来这里是很好命的地方，啊，该冷就冷，该热就热，哈，啊，都算舒适了。只是我讲一句，就是法国人自己讲的，啊，我的同事说，哎呀，法国什么都好，就是法国人不好啊，就是这个法国如果没有法国人呢，那法国就是完美的，因为他说这块地。什么都好啊，要什么样的水都找得到啊，要怎么样的食物啊，哈，啊，就是都有，啊，就是人呐，啊，他说人太坏了，啊，就是人很爱抱怨啊，人很爱就是自我啊什么。我说是啊，所以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把你们放在这里，真的不是为你让你可以生活，不是为这个的。是让你在这里为主发光，拯救那些神拣选的人。所以我们要确确为这些我们身边虽然认识上帝但不悔改不爱神的人来求恩典，这是我们留在这些地方的使命，好吗？啊，好，我看我的时间呢，啊，我如果还有我可以继续，如果没有我就停了哈。哦，还有一张啊，好吧，我看一下啊，可以，我，你们再给我10分钟啊，我讲完第八节了啊，这个不是很长啊，只是字很大而已啊。他说他们赐我名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名犯罪啊，这比较怪啊。不过他说他们应该是跟祭司有关啊，因为前面讲祭司吧啊，也就是说这些百姓呢。赐我名的赎罪祭，这是和合本翻译啊。原文是说他赐我百姓的罪，没有赎罪祭啊，就是罪而已。但是怎么叫赐罪呢？很怪吧？怎么能够赐那个罪？所以他就翻成赎罪，因为赎罪祭里面是祭物啊。当然我们知道不可以赐的啊。他们赐，其实他是要表示说这些祭司啊。是靠百姓献祭来过活的，连里头就有一个阴谋了。你想一下，如果你是祭司，你的生活来源是百姓的献祭，如果要让你更富足的话，你就要让百姓献更多祭了，对不对？连什么方法能够让百姓献更多祭啊？就是让百姓做更多的。犯更多的罪嘛，所以他说满心愿意我名犯罪啊，就是说这些祭司呢，他们不教导百姓做对的事情，也不劝他们，知道他们做错也不讲，但是呢，老跟他们说，你做错啦，你要献祭，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啊，这是神的要求，所以呢，就让百姓，因为百姓一直犯罪嘛，所以就一直。来到圣殿，一直给他们献祭物，那他们就从当中得到很多的财富。OK， 哇，你说很像今天一些教会，我想这也不奇怪了哈。我们说这个不单是教会，你说连庙堂和尚也干这个事的啊，香火钱啊，都。就是都拿到他房间去放了啊，所以这个香火很鼎盛的庙堂啊，这个菩萨还是穿的破破烂烂的啊， 但是这个和尚好像越来越胖了啊，哎，面容啊都发光了，哎，奇怪啊，香火钱不是给菩萨换衣服的吗？啊，不是啊，是给和尚买跑车的啊，很多了啊，很多教会啊，今天我说基督教的教会，其中一个你说天主教的丑闻就是这些神父啊，就是欺负小孩子 ，OK？ 但你知道我们基督教丑闻是什么吗？就是牧师传道人骗钱，骗这些建堂的钱，是吧？你看十个不超过九个，也不超过，就是十个差不多有八九个呢，是这个事情啊。啊，你说道德这些我都不说了啊，那太普遍。但是这个好像有一点标志性啊，韩国啊什么啊，就是盖大教堂，基督教的啊，一动起来都是几亿几亿的啊。你想很多的人就在那边打算盘了啊，新加坡也是这样，马来西亚也是这样啊，就都有啊，就是以这个我们要最好的献给神，对吧？我们要买最贵的啊，我们要在最好的地点上面建教堂啊，我们要买最贵的琴，最贵的什么，最贵的什么，我们要荣耀神，大家要出钱啊，那钱是吓人的 啊，就是你又不是银行，如果你是银行几百万当然不看在眼里啊，天天进进出出，对不对？你是教会嘛，你能够想象吗？你的会友因为这个传道人一直的要求说啊，你们必须要奉献啊，是为了神的荣耀，甚至他们还会说啊，你奉献十块钱上帝会给你一百块钱啊，你们也听过这种我说很荒谬的啊的说法了啊。这个我还是亲耳听到，有一次在一个灵粮堂的特会里头还有人这样子讲啊。OK 啊，当然不说他的名字了啊。总之，他们用这个方式呢，就让很多心灵愧疚的人就拿钱来教会了。OK， 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途径嘛，啊，所以你想这些就是什么硅谷啊这些啊，一张支票就一两百万这样子给出去的，这些你们懂吗？北美的那些 Silicon Valley 那些工程师啊，那些老板啊，他们奉献是吓人的 ，OK？ 但是不是因为他们爱主？如果他们真的爱主的话呢，他们就会更多的放下他们的工作，他们更多的去遵守上帝的诫命，更多来到教会里面服侍神，更多照顾他们的家人。这些人都是工作狂来的。如果有二十五个小时，他就做二十五个小时的这种人啊，但是他们可以一笔两百万、三百万就捐出去的啊，给你盖教堂，给你弄什么什么神州大计划啊，什么什么的。OK， 大家都很欣赏他们的，对我来说就是内疚而已嘛，反正没有什么啊，就他们心里面很愧疚，因为他们爱钱爱得太深，他们没有办法赎他的罪。但是传道人没有跟他说来祷告，传道人说什么？钱来人不用来啊，钱来心留在公司，继续赚钱，赚多了继续奉献啊。所以他们有很多摇数钱的啊，就是在北美啊，就是一什么要求啊发出去啊，这些大财富啊就写支票进来了。其实这就是骗，这里说的啊，就是骗钱啊，他们利用了上帝的恩典，利用了啊这个上帝愿意赦免人的这个赎罪祭来给自己造福啊。所以你要骂天主教赎罪券旧约都已经有了，不奇怪，只是人家没有做的那么出名而已啊。只是历世历代都有这些的人，如果我们基督徒不谨慎，或是说我们不好好看圣经啊，你真的很容易就被陷入啊，就被牵引而陷入啊这一种的事情里面啊，就是很愚昧的啊，就想用啊金钱去换取平安， 其实金钱是上帝的，你不可能把上帝给你的东西给回他的时候你会换取平安的嘛，是吧？上帝要的是你的悔改才给你平安，财物不是你的，是上帝的，你还给他的时候这只是理所当然的，你难道还有功劳吗？跟你没有啊，不可能有。所以这些祭司就是我们说的有点像是行骗的人啊，用虚妄的这种安慰啊，想要去给这些不悔改的人，因为他也不希望他们悔改嘛。如果他们每一个硅谷的这些大老板啊都悔改了，连大家都去做传道人了，我看这个牧师肯定摇头啊，说不要了，我的财神也走了啊。而且这些硅谷的大老板可能个个都才能啊，本事说话都比他有啊，可能出来成为他教会的竞争者，他才不要，你们继续赚钱啊，继续为我赚钱啊，当我需要的时候你们就奉献，这不会是上帝喜悦的事情。所以如果要排除这个啊，当然我不够老啊，等到我活到最后一天我会告诉大家，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建堂。为什么要建那么大的教堂跟建筑物，是吧？你第一代人建，你知道古代的人建高大建筑是做什么？你们知道吗？你知道古代啊，就是皇帝啊盖一个什么紫禁城啊盖一个大王宫啊，因为他真的要住吗？他也不住在里面啊，那盖那么大做什么？要人纪念他的名啊。OK？为什么会有人立碑？为什么有人立像？为什么会有人搞纪念碑啊、纪念像？就是要纪念人的名嘛，是吧？你知道传道人为什么盖大教堂吗？要人记得他。所以第一个避忌就是不要盖堂。教会真的不是，建筑真的不是很重要的。上帝的荣耀不是里面的金光闪闪的东西，对吧？这就是我们说，就是人的野心啊，贪婪，就混杂在，这也是败坏的开始啊。OK， 因为你如果真的是，要维持这种生活，你要很多妥协的嘛，对不对？这些财主啊，他们犯罪啦，或是他们。婚姻不结啊，就是有小老婆啊，你也不敢讲啊，你可能只是劝劝他，他们的孩子啊，就是以前我还听一个大牧师，他的一个很就很肯奉献的一个人啊，在他身边，他的儿子娶了一个，还是女儿嫁了一个忘了，总之就是他下一代一个无神论的人啊，他还去跟他证婚。后来是很多牧师就是劝他不可以这样做，连他最后才妥协，不证婚，但是出席婚礼。我心里当然明白啊，那一定很难受啊，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不对的嘛。但是没办法啊，我们教会一半的开销是他给的，所以你一定有很多妥协的事要发生了，你不敢责备罪，或是你会特别姑息。这些不洁的事啊，你就让神的殿受污秽了啊。如果我想可能我们也经历过啊，你在可能在西方啊在华人教会走过的，可能你们都明白啊，很多教会出事呢通常都是钱的事，连钱通常都是跟罪的事扯在一起，是吧？才把整个教会拉垮了，就是教会没有办法再能够言行一致站得稳，就是靠上帝站得稳，失去了这个特点的时候他就被拉垮了，他就不像教会了，他像是一个社团，他像是一个 club， 是一个一种少数人的俱乐部了。 OK， 好了，我长话短说了啊，所以回来这里先是责备这些祭司他们就为了让全百姓啊，就是都一直在给他们送东西啊，也就给他们很多很多 这个献祭的这种机会，人就任凭他们一直犯罪啊，不提醒，就这个祭物就一直不断的被献上。OK， 那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上帝立献祭真的不是为了养祭司，这是荒谬的啊！上帝可以用马呢，为百姓40年啊，他真的要靠我们弟兄姐妹的奉献才能够养活教会的牧师吗？我不知道你们明白这个事吗？就是说我还是会听到有人说啊，我们教会没有牧师因为我们请不起啊什么什么，我们总是这样说啊。我说真牧师你请得起他也不会来的，你好，他是真牧师他不看钱的，你有钱他也不会来，因为他没有感动要来。所以这个不是真的，不是你请得起还是请不起的问题啊。上帝当时设立这个祭祀给百姓呢，我在说不是为了养活圣殿的人，这不是一个做法啊，他主要是要让犯罪的人因为献祭啊，他被提醒他的罪，所以他犯了罪啊，他的内疚啊，他就是他会因为献祭啊你就感到内疚，想到自己的罪，那你就悲伤啊，你看到一个动物没有罪的动物为你被杀，那你就很受伤了啊，觉得自己很坏，很不配，哎，你也就想到有一天上帝也要这样的审判你 ，OK， 最后呢，这个献祭也让你想到有一个代替品啊，就是祭物代替你的罪嘛，就让你想到上帝的恩惠，让你因为一直看到祭物为你死，你就能够坚信上帝的应许，更多逃往上帝的恩惠里头啊，去祈求上帝的赦免。所以祭物被设立呢，肯定不是为了养活圣殿工作的人，是为了让人明白他的罪，跟让人相信上帝愿意赦免罪。所以两样结合起来，在祭物的里面，就是整个过程啊，在这个祭物的献祭里面，好吗？所以它是神圣的啊，是人上帝给人的一个福气啊，绝对不是人应该利用来达到私人目的的东西啊。OK， 所以不敬虔的人就不会这样子看待神的心意了啊，他们就会把献祭改变成为另外一件事啊。对祭司我们已经讲了哈，就是他们好像强盗这样啊，就是不断的透过献祭敛财了。但是你要知道，对这些百姓来说呢，这也是一个容易的事了，对不对？如果上帝跟你说要你奉献自己，或是说上帝跟你说要你奉献你的一部分金钱，你认为哪一个比较容易啊？你说哦，我钱没有，命一条给你，是那个还算容易啊。但是如果你有一点钱 ，OK， 上帝跟你要说给一半的家产我，不然奉献自己做传道人，你要选择哪一个？通常人都觉得我还有前途啊，那我还有几千万等着我去赚呢、啊。叫我做传道人，我才不要去做那个穷传道人，对吧？我继续赚钱，你要多少？你要50万是吧？我给你。所以，如果献祭啊，就是奉献，今天的奉献呢、啊，没有好好被教导，没有按照敬虔的态度来对待呢，他反而给了很多这些不爱神的人一个途径，一个借口啊，来逃避他们的内疚，因为他们总以为自己做了一些东西，是不是？所以我是很害怕收到这种奉献的啊。就是以前我去一些地方讲到，发现有一个信封会下来啊，人家哎，这是人家说给你的，翻没名字的 ，OK， 有一笔钱在里头啊，哎呀，蛮厚的啊，我都不知道这是走私毒品的还是哪里来的，都不写啊。 啊，就说给你。其实我当然后来有时我可以给回教会什么就给了，也不拿。但有的是后来知道是谁啊，认识的跟他说一下。但其实我是很不平安拿这些钱，因为我不知道你是来买平安给我的，对不对？因为他出于各种的目的的嘛，啊，他把一包的钱放进奉献袋里面啊，写明给讲员，什么叫我为你祷告吗？叫我我是赎罪祭吗？还是你是要我告解吗？还是什么？你没说啊，感谢我，你要真的感谢我啊，我叫你做的你去做吧，你真的要感谢。常常弟兄姐妹说啊，你们很远哦，坐的十个小时的车啊，来跟我们讲的。我说是啊，是啊，要感谢我们啊，就请你每次来聚会吧。我不需要你送什么东西啊。你如果真的感恩，你向上帝感恩，就回应他；你向人感恩，你就顺服嘛。啊，我教导大家的事情十几年来都是一样的，啊，我没有要你们的鞋带，我要你们的心归向耶和华。啊，但我是还当然，我是拿了你们的车票了啊，当然这个是给了，还是给回了瑞士公司啊，所以我也没拿你们的东西，啊，你们给我的车票钱，我都给了你们 SBB 啊，特别贵的火车公司拿去了。我不要你们的鞋带，我要你们的心。Okay， 但其实还有很多人还是以为只是哈，给个讲义费啊，那就是报答了啊。愿意收当然是好意的啊，但是肯定不是我来的目的嘛，也肯定也不是其他牧师来我们教会的目的，所以。我们不想有这样的机会啊，让一些的人可以逃避神，把本来应该给上帝的心怀意念呢，变成一点的金钱给的传道人。因为人好骗嘛，对不对？因为我不认识你，我不懂你做了什么坏事，你塞一笔钱来，我跟你笑，你说啊，神跟我笑了。我不是神，我不可能给你安慰的，因为我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所以应该是不拿最好了哈。那另外啊，刚才前面就是两者了啊，一个是对百姓来说，这个是不敬虔的事啊，他们利用了，连得罪上帝，因为献祭本来不是为这个的。连对祭司来说呢，这也被利用了啊，就是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他们就是敛财的一个方式。也就使到他就是忽视了上帝对献祭一个神圣的要求。所以无论怎么样祭司的罪一定是大过百姓的，因为祭司是明白的，因为他们做祭司嘛啊，他们被教导他们手头上的这些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就算他们不懂，他们读律法书他们也知道的。 OK，百姓可能是无知的，也有可能是故意的，不过两者加起来呢，就是亵渎了神的名啊，就是嘲弄了上帝啊，好像我们打发了啊，就好像一个跟你要饭的他是乞丐啊，他来找你，他可能不一定要你的东西啊，但是他可能就是想要跟你讲讲话啊，想要就是得到你的理解跟关心啊，对。但我们很容易的就是裤袋里面就是收一下啊，就拿个十块钱就给他叫他走，是吧？可能人家是百万富翁啊，你知道，你还以为他是要钱，他只是可能没有朋友，他还想跟你说话。上帝设立这个献祭，在教会里面设立奉献，不是因为上帝穷啊，是上帝喜欢跟我们交往，他透过献祭使人与神可以和好。但我们很坏啊，我们好像打发一个不喜欢的人这样，你要什么啊？你要牛啊，给你牛啊，你要羊给你羊 ，OK， 给了不要吵我了啊，我去做我爱做的事啊。所以上帝说这个是不可容忍的啊，这种藐视的罪啊，以前也这样做，其实到了今天，其实教会有各样，然后我还是在我说活泉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我们不搞建堂，我也不搞这些事情啊，我们奉献我们也不多讲啊，其实很少了，可能一年一次啊，迦南财政报告也会讲一点呢、啊，但是一般上我们是不会催你们奉献的啊，因为如果你不是出于感恩，那个钱给了教会其实也没有意义、啊、OK， 教会肯定不会穷的，你信我，如果我们活泉会穷到破产呢，就表示我们活泉不是神的教会，就让他去吧，关掉他。但如果我们活泉是神的教会呢，他肯定不会穷，他肯定不会没有的，因为我们的老板是上帝，所以我们不会要弟兄姐妹好像设一个什么表格。以前去巴黎还看那个教会是这样，把每一个人的名字放上去，连每个礼拜在跟踪你的奉献啊，连到月尾都追讨你有没有十分一。我说这种根本就是邪教嘛，对吧？你还要这样子逼人家纳钱的话，你比天主教还要邪恶。奉献是自愿的，人家不奉献，你逼他给完之后，那些钱上帝也不看的，因为本来是人对上帝一个高尚的回应来的。你逼人给钱，反而上帝变成乞丐，我才不会让你这样子羞辱我的神，把你的钱拿去，好像彼得说，你跟你的钱一同灭亡。你那么爱钱，你就不要拿来啊！反正那个钱是你的重担，你留越多，你就沉得越深嘛，你不要拿来。但如果你要奉献给上帝，先存感恩的心，先敬畏上帝，对吧？好了，哦，我过重了，对不起啊，我停了啊，啊，我 OK， 好，我们下次再从结尾再接下去讲啊。不过停在这里，我们做个祷告哈。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啊能够有机会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啊，也特别给我们反省许多的事情，特别是我们今天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头哈、啊，我们啊有疾病啊，有地震，有啊有各样的啊战争啊灾难啊，在同一个时间发生啊，你真的啊让我们不能不想起啊你的话来啊，如果我们的主耶稣，你在2000年前呢、已经用同样的话啊来啊警戒啊你的门徒、你的教会。我们今天啊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就要有安慰啊，因为我们的主早已知道有这些事啊，所以你一早就告诉我们，就让我们啊更加的相信啊你啊给我们的应许也必然会按着你的时候来成全啊。主啊，你就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脱离这些世界的这些凡俗的事情特别这些经文都责备了一批熟悉你律法的以色列人你指责他们各样内心的虚妄从他们对你这个管理的上帝的一个君王设立君王的一种背叛一直到他们对你的圣殿祭司的一种背叛一直到他们对你各样设立的祭司的藐视我们都看见都很震惊主就叫我们每天常常反省自己，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神他既不是一个常人你是一个鉴察人心肺腑的上帝，我们怎么能够站立得稳如果我们只是凭着虚假的外在一些的奉献的一些的动作，我们绝对没有办法能够在你的审判的台前能够被你所称赞我们也不能够站立得住。主啊，你就让我们趁着有机会的今天就更多的认真的来思考来追求来预备自己以致我们见你面的时候 我们不被上帝说我们是一个属世界的人，那我们不被上帝看为是我们已经在地球上找到天堂的人，我们表达了我们渴望天国的心，我们表达了我们相信你应许的心。主，预备我们下午的敬拜叫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讨你的悦纳，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好，
阿门，阿门。
好，
谢谢张老。
OK， 谢谢，谢谢。
下午见。
下午见，拜拜。